哦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谢谢我们的worship team， 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他。啊，这个是新年的第三个主日。啊，我们讲过，新的一年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啊，那是标杆。那我们不是一个人跑，我们是一群人，一个整体。所以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那我们奔跑生命的路程，其实整个生命的路程就是一个信心的路程。所以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奔跑，有标杆，有意向，有目标，而且是一群人一起来奔跑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扶持的奔跑，而且是带着信心来奔跑。所以信心是从开始到末了是我们奔跑的绝不可少的一个条件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。说有信心你可以胜过世界，如果你没有信心，这个世界就胜过我们。世界有的全都倒进我们的心灵当中，会影响我们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信息，就是一个信心的模范。那这个人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他，有的时候你读经的时候对不起，这个不行了呀哈。那这是一个神迹，那弟兄姐妹在也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内容非常丰富的一段经文。那耶稣行的35个神迹的里头，那这个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神迹。为什么独特呢？因为耶稣所医治的这个人，耶稣没有看见他，也没有摸着他。你看别的神迹，耶稣会摸着他，看到他，对吗？像瞎子啊、瘫子啊，耶稣看见他们。可是这个人，耶稣没有看见他，没有摸着他。耶稣一句话，他就得到完全的医治。但是最大的惊奇还不在这儿，最大的惊奇是一个人的信心，居然让耶稣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。在圣经中是绝无仅有的，没有这个地方出现。所以这段经文值得我们弟兄姐妹好好来思想。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请弟兄姐妹哈，我先解释一下，然后我们进入这个圣经要对我们说的话语。那耶稣对百姓讲完这一切的话，那是指前面第六章是登山宝训。那路加福音给了一个概括的介绍，然后见到加百农，加百农是一个农业村、渔业村，大概只有1000多人左右。当年耶稣基本上以加百农为基地来传福音的。有一个百夫长说宝贵的仆人，你知道百夫长是一个是罗马军队的里头是一个军事上的精英。罗马一个军团有6000人，它分成60个作战单位，每个单位100人。那每个作战单位的最高的军事领袖就是百夫长，这些百夫长是百里挑一，他们得到这个职位不是拿钱买来的，不是贿赂来的，他们经过许多的战争，他们是打出来的，是用血汗得到了这个职位。所以这些百夫长都是人中之人，战士中的战士，他们是精英，军事精英，他们知道怎么组织，知道怎么指挥作战，他们严于律己，他们非常的忠诚，可以为国随时可以献上自己的生命。所以百夫长在圣经的里头，圣经基本上是看着他们是一个正面的人物。如果你读整个新约的话，那他有个仆人，仆人就是他的奴隶。那在那个时代，奴隶是不是当人来被看待的？有三种，在农业的工具里有三种，当时的罗马人认为，一种是会说话的，一种是会发声的，一种是哑巴。那哑巴就是车辆，那么会发声的就是牛和马，那会讲话的农具或者是工具那就是奴隶。所以奴隶要生病的话可以把它扔掉，像用旧老的家具一样，农具一样可以把它泡掉。但是这个百夫长不一样，他的仆人快死了，他爱他，这个是让我们很惊讶的地方。一个主人对待他的奴仆不是像农具一样，他而是爱他，关心他。那么有这样的老板，当然大家很开心，对吗？有这样的上司，当然很庆幸。 那这个百夫长是超越了等级这种观念。那百夫长风闻有耶稣的事，有人在传耶稣，如果没有人传道，就不会有人听到，对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？没有人传福音，就不会有人听到福音。但是百夫长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他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他就拜托几个犹太人长老，可能是民间长老、民间领袖，或者管会堂的长老，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，请耶稣到他家来，来救他的仆人。他们到了耶稣那里，这些长老到了耶稣那儿之后，就切切地求耶稣说，你给他行这个事情，是他所配得的，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，给我们建造会堂。耶稣与他们同去。那这个地方是第二个让你很惊讶的事情，罗马人看不起犹太人，犹太人也看不起罗马人，他们讨厌罗马人，讨厌外邦人，认为跟外邦人是不洁净的，你跟外邦人接触会影响到自己，自己成为不洁净的人，所以他们种族之间没有交往。但是这些长老跟这个外邦人的这个百夫长，他们之间好像不存在种族的这种种族的隔阂，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。而且这些犹太人长老替这个长老去求耶稣的时候，替这个百夫长求耶稣的时候，他们不是被迫的，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，而是切切的祈求，从内心深处发出来一种呼求，耶稣我请你帮帮他，而且他是他配得的。他讲这句话为什么配得呢？他不歧视我们，因为这个百夫长是代表罗马政府，罗马帝国，对吗？他是征服者，犹太人是被征服者，他是来管理来压制犹太人的。可是这个百夫长不一样，他没有歧视犹太人，没有欺诈犹太人，没有看不起犹太人，相反他说他爱我们，爱我们这个国家。而一不但爱我们的国家，他不仅仅是嘴巴讲讲而已，像政客一样，好多政客只是嘴巴许诺你，从来不兑现的。可是这个百夫长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他有 integrity 啊，他是不但讲我爱你们，对他们很和善，而且帮他们建造会堂，让他们敬拜神，听上帝的话语。你看，这是第二个让你惊讶的事情，这个百夫长没有种族观念，可是耶稣居然和他们去了，很有意思啊！耶稣跟他们去了，然后往下读哈，你看那些不远，百夫长托几个朋友来见耶稣说。主啊，不要不要劳驾，不要劳驾，不要到我的舍下，你不要来。请大家注意一下这儿哈，百夫长请长老们叫耶稣来他家。可是过了一会呢，百夫长又说，哎，夫子啊，主啊，你不要来不要来，这是不是矛盾呢？我请大家注意哈。然后他说，我认为我不配去见你。那些长老们说，这个人很配啊。可是这些人说，我不配。百夫长说，我不配，你只要讲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好了，因为我在人的权柄之下，也有我的士兵在我的权柄之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他做这事，他就做去做。第九节，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就惊讶，他不但稀奇和惊讶，耶稣正在走路，对吗？耶稣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对跟随的众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我也没有遇见过。那突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，仆人已经好了。这段经文内容非常丰富，我们今天是从一个角度来分享主的话语。让我们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敬拜你，让我们来靠近你。主，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者，你在我们中间，你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，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阻碍，圣灵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成为敬拜的人。主啊，愿你的灵对我们心说话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三个方面的信息啊。信心有很多成长的阶段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没有信心你不能走这个属天的道路，我们都是天路客。所以信心的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？是把你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。 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个无形的价值阶梯，在这个阶梯的最上端就是你最宝贵的东西，比方说你的儿女，你的工作，对吗？你的成就，你的婚姻，你的健康，这是特别宝贵的。当然最宝贵的是你的生命，所以每个人生命当中有这么多宝贵的东西，当一旦这些宝贵的东西出现摇摇摆摆摇摇晃晃的时候，你的生命进入一种危机状态。那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你自己不能保守保住你这个宝贵的东西，这时候你就开始呼求，谁能帮助我？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经文，这个百夫长他最宝贵的东西有很多东西，但是他的仆人，他的手下是他看重是宝贵的，他非常看重这个仆人，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姐妹的生命的第一个阶段，在我们信心奔跑的第一个阶段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，生命中出现的危机往往迫使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你来到主的面前有好多种原因，对吗？有些人来到主的面前是因为他寻找真理，像尼哥底母一样，他寻找生命的答案，寻找永恒真理的答案，寻找生命意义的答案，他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有人像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，他内心愁苦，婚姻痛苦，家庭痛苦，心中不得释放，情感上的纠集，让他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但是在生命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生命的危机来到他主的面前。这个人叫理查德司马莱，他是1996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。他在死之前，大概是他后来得了癌症的时候，他开始沉思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。他过去忙得不可开交，要开会，要做演讲，要做报告，要发表文章，他忙得不亦乐乎。可是当他癌症临到他的时候，在生命最后5-6年，他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他为什么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？他开始危机让他生命的脚步慢慢的停留下来，放慢他匆匆的脚步，开始思想生命中还有更重要的东西，不仅仅是会议，不仅仅是文章，不仅仅是研究的成果，还有比更重要的东西。然后他思想之后，你知道吗？他有很多的心得。他说他这是一段文章，这是他自己讲的话，但是你们可以在家里面可以看一看他，我简单的说一下哈。他说，我又在思想一个问题，在过去几年我又回到教会，有规律的参加教会的敬拜，我思想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自从耶稣基督十字架受死复活之后2000多年来，基督教为什么对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，对几十亿人，数以万计的人，亿计的人产生生命的影响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他说，我永远弄不清楚，但是现在我越来越明白， Christianity is true， 他说基督教的真理，基督教的福音是真的。这个人也到网上去查一下，他被美国国会称他为纳米技术的之父，纳米技术之父，那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一个科学家。他说，圣经讲的是真理，上帝的道是真理，为什么还这么大的影响？他说，我相信在137亿年前上帝创造了宇宙，那这是目前他发现的宇宙存在的历史时间，对吗？他说，上帝创造好宇宙以后，他没有袖手旁观，他一直是参与这个宇宙在做工，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唱赞美诗一样，上帝在做工。他宇宙存在的目的只有上帝知道，但是现代科学越来越清楚，这个宇宙是经过精心微调设计而成的，它有个目的，是让人的生命在这个地球上成为可能。他说，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都是在参与上帝这个庞大的计划，不要小看你的计划。那我为什么举他的例子？他在生命的最后的5-6年里面，他回到神的面前，危机让他踏上信心的旅程。在圣经的里头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你们知道叫乃曼，他生了重病，他是当时叙利亚帝国的元帅， 他在国王面前是大红大紫的人，可是他生命的危机是他得了麻风病，当时的麻风病是无药可治的，所以苦难生命的危机让他来寻求以色列的上帝，当然上帝医治了他，怜悯了他，他说从此以后我不再向别神来献祭，我只敬拜耶和华。所以我为什么讲这样的举了这么两个例子，我让弟兄姊妹知道信心的第一段路程，信心的开始往往是你的需要引导你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家庭的需要，工作的需要，生活的需要，生命意义的需要，寻求真理的需要，让你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今天的这个百夫长，他知道自己所爱的所宝贵的东西就要失去了，他可以镇压人，他可以杀死人，但是他不能救人，他需要在生命危机的时刻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听说耶稣，他要寻求耶稣。但是这是信心的第一个阶段，因为我们需要，所以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所以生命的第一个阶段，信心的第一个阶段，它往往是我的需要，它的中心往往是我自己的需要，比方我的愁苦，我的危机，我的失望，我的挣扎，我的疾病，我的儿女，我的工作，我内心的焦虑等等，就因为这些需要迫使你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用各种方式呼召他的羊回到他的面前。生命的危机往往是上帝在施展我们生命中做工的一个突破口，但是呢，这个信心的核心，信心的焦点往往是我的需要，你来帮助我，耶稣啊，求你来到我的生命当中，请你到我的家来救我。所以生命的信心的一开始的时候，往往我们看重的是我自己的需要，好不好呢？这个信心是非常稚嫩的，但是很可贵。上帝没有轻看，上帝没有轻看，你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，无论有什么样的需要，你可以带到神的面前，这是信心的第一步，这是信心的启程，但是仅仅是第一步，信心需要成长，否则你不可能达到像百夫长后面这样的信心，对吗？所以信心的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？把你自己的真实显在主的面前。你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跟随主有好多种原因来到神的面前，对吗？有些人甚至为了找女朋友找男朋友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也有这种，对吗？有各种各样具体的需要，主都不轻看，主都不轻看。这只是，但是你要明白，这是信心的第一个阶段，你需要成长。当你信心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，你要明白一件事情，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挑战，信心的旅程当中有很多的陷阱或者是误区，神要把你真实的我显明出来。在有一本书，我希望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在家里可以读一读，这是《天路历程》，网上有免费的可以读。《天路历程》里面有这么一段很有意思，如果有一个主人翁，他的主角啊，就叫基督徒，那个基督徒知道他自己所在那个城市快要灭亡了，他要逃离这个灭亡城，他要走向天城，这是一段艰难的旅程。但是当时有两个伙伴就劝他，一个伙伴的名字叫固执，非常的固执，stubborn啊，非常的固执。他就劝他，他说：“哎，基督徒啊，我们这个城不是挺好吗？有吃，有喝，有玩，生活很舒服，你何必呢？不要整天都还神神叨叨的说这个是灭亡城，好像快要毁灭了。你胡说八道，你脑子坏了，脑子进水了。”所以他就离开这个基督徒，他就回到灭亡城去生活。但是另外一个劝他的人叫义谦，就是容易改变的这么一个人，他叫义谦。一心就说：“哎，我的朋友，我的邻居基督徒啊，现在啊，我愿意跟你一起去，我跟你一起去。”所以他们两个就开始上路了，他们边说边笑边谈，走得非常的愉快。这个一心觉得这是一场美好的旅程，可是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，他们俩一起掉进了一个泥坑，这个泥坑他称它为忧郁坑、忧郁潭。结果他们在里面挣扎了一会以后，全身一身泥巴，这个一千心中就很恼火，他说：“你不是讲我们是从灭亡城逃往天城吗？寻求一种极大的喜乐吗？ 可是我们刚刚出门就遇到这么多的困难，我都不知道这一路还有多少的困难在等着我们，算了吧。他爬出了泥坑，回到灭亡城。那我们在奔走信心这条路程的时候，第一个阶段我带着需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有的时候上帝给了你需要的满足，你欢天喜地赞美感恩喜乐，就是神啊你真是活神，但是你的中心是自己，对吗？是我的需要，那是可爱的，但是很滋润的。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哎，可能有些艰难等着你，对吗？有些难处等着你，好像一个泥坑掉下去了。有些人很快就会离开耶稣基督，觉得我信了耶稣，怎么还有泥坑等着我？怎么还有这样的问题领到我？我算了，他不祷告了，不读经了，不敬拜了，不参加任何基督徒的团契活动了。在奔走天路的过程当中，这个一千的心态很多人都有，很多人都有。但是今天我们讲这百夫长，在昨天的道路当中还有一种心态拦阻我们信心成长，这个心态是什么呢？就像法利赛人这样的一个心态。耶稣讲了，有一个法利赛人去祷告，一个税吏也祷告。这个法利赛人是一个社会精英，他祷告的时候跟别人祷告不一样。他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看看我为人正直，我不行不义，我从来不欺诈不受贿赂，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我所得到的献上十分之一。这个人是好人，弟兄姐妹，是不是好人？在我们中间，如果美国的官员们都是这个样子，这个国家已经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善人，他是社会的精英，在你身边大多数人都是这种人，他的品行端正，对吗？信仰很虔诚，他做礼拜，他进食。另外一个税吏，你发现呢，完全不一样，两个人祷告的方式不一样，对吗？一个是低着头，一个是仰着脸，一个祷告很长，一个祷告很短。那税吏就是，主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这是一句话。但是耶稣讲的话，这是耶稣讲的话，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十四节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奔走信心旅程中非常大的一个障碍。什么障碍呢？这个障碍就是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，我们祷告，我们服侍，我们奉献，我们帮助别人，我们爱别人，关心别人，为上帝的事大发热心，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功劳，上帝你应该帮助我，你看我都这么好了，对不对？我都这么好了，这么良善了，这么虔诚了，这么爱你了，这么爱人了，你还不应该帮助我吗？我太够意思了，你应该够意思吗？那这就是典型的这么一个心态。这个心态让我们信心很难成长，常常会受到伤痛，常常会觉得内心委屈，常常心中充满着疑惑，就是上帝你不够意思。这恰恰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头那些长老们他们的心态。这些长老们到了耶稣那里，就切切地恳求耶稣说，你给他行这事，这是他们所配得的，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，给我们建造会堂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儿，在信心的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我们开始读经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爱神，我们爱人，我们服侍，我们奉献，这都是美好的事情，都是神所喜悦的事情，都是得蒙神祝福的一件事情。但是要记得，这背后有一个隐藏的试探。什么试探呢？这就是长老们的心态。耶稣啊，他们很迫切，从内心深处发出，耶稣啊，你要给他行这个事情哈，你要帮助他，这是他所配得的。这么好的人你不帮他帮谁呀？这么义的人你不帮他帮谁呀？这么热心的人你不帮他帮谁呀？ 你看看他爱我们的百姓，给我们建造会堂，哪有这么样的好人呢？这个人配得你医治他，配得你救他，配得你赐恩给他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这种功德的心态，往往拦着我们信心来成长。为什么呢？我在常常劝勉弟兄姐妹，你信心第一阶段是自己的需要为中心，对吗？然后你开始慢慢的成长，你开始祷告，对不对？你会得经读经，你不读经不祷告，你当然信心不会成长，这个不要说了，对吗？你要祷告，你读经，你开始参与团契生活，你开始服侍，开始奉献，你的信心慢慢成长。但是往往我们心中有个隐藏的意念，这个意念常常阻止我们生命成长。这个意念是什么？上帝啊，你看我这么爱你，我敬拜，我祷告，我服侍，我读经，我爱人，看你怎么对我的。我祷告你都不听，对吗？我要的你都没有给我，你够意思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心中开始怀疑，开始不安，信心不能成长。为什么？好像祷告神也不听，为什么？神在教你功课，神要叫消除你的里面这个长老们的心态。这些长老们就是用人的意来赚取神的意，觉得我靠近上帝，得到上帝的恩典，是因为我行得好，所以我配得这样的祝福。我们心中有没有好多弟兄姐妹，有时来听人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祝福他，你看他敬虔爱你，全家服侍你，你还不祝福他吗？我们心中有没有这种疑问？有的。我刚才说了，祷告神所喜悦的，读经神喜悦的，参加团契是神所喜悦的，你服侍是神所喜悦的，你奉献是神所喜悦，都是神所喜悦的。但是这不是因为我们跟神讨价还价的资本。为什么呢？你要记得，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一种交易的关系。神让我们明白 transactional relationship 是贬低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。你到咖啡店，对吧？你付4.75块，我来一杯卡布奇诺，摩卡卡布奇诺，对不对？你付了费用，他就给了你啊，这是 transaction 呢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种交易的关系啊。我付了钱，你得给我货啊，我付了钱，你给我咖啡啊，关系是这么简单的。里面有没有爱？没有爱，对吗？你到咖啡馆，你跟他有爱吗？没有，我们只是一种交易的关系。主告诉我们，孩子啊，我爱你，我们的关系不是交易关系，我们是爱的关系。你是我身体的一部分，你是我的骨，你我的肉，你是我的骨肉，你是我的爱子爱女。我们不仅仅是交易，对吗？你服侍我就是交易吗？你读经祷告就是交易吗？你奉献就是交易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孩子啊，那是做得好的事情，是我喜悦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的关系不是交易的关系，不是 transactional， 不是 transactional relationship， 是一种 loving relationships， 爱呀，这是信心成长到这个阶段了，对吗？但是长老们不懂，这些长老们觉得耶稣啊，你要帮他，他才是真正爱你的人哦，对吗？他配得这样的一个你的祝福，配得你的恩典。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是完全靠神的恩典，对吗？我们所行的义，圣经上说就像一个破烂的衣裳一样，就像破烂的衣裳一样。那有人说，哎呀，牧师啊，你这么一讲，让我以后就不再服侍了，我就不再祷告了，我也不再读经了，反正上帝就是爱我的，对吗？我刚才说了，信心的成长没有祷告，没有默想，没有读经，你不可能有真实的信心。没有服侍，没有团契，你也不可能有扎实的信心，你体会不到那种东西，对吗？实在是上帝要让我们明白一点，所以这一切不是我们跟他说讨价还价，主啊，我这样做你应该祝福我。在神的面前，神不欠我们任何，他是创造主，对吗？ 所以我们跟他的关系是爱的关系。但是长老们不懂，长老们要希望用人的义来活着神的恩典。那就说 no, 你大大的误解了，你错误的理解了。这是法利赛人永远不懂基督的一个关键所在。所以感谢主，但是这个长老不懂，他们居然提耶稣啊，提这个白夫长来求耶稣。你知道他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？其实主是在告诉这个白夫长，你所宝贵的仆人是快要死了，不是因为你做得好我来救他 no， 而是我的恩典要领导他。但是尽管这些长老们不明白上帝的道，可是耶稣居然和他们同去。那你说那耶稣干嘛你要去呢？你看他说，哎，你们错了，我不跟你们去，因为你们错了嘛，对吧？ no， 耶稣基督为什么跟长老们去那个百夫长的家？是知道父神的旨意要在这个人身上成就，这个恩典要领导他，哦，不是因为百夫长行得好，是耶稣说我才来祝福你。 no, 不是这样。我们每个人的义就像破烂的衣裳，对吗？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。所以这第二点我们要 记得啊。所以信心的第一个阶段，我们带着需要来到主的面前。信心的第二个阶段，把我们真实的我显在神的面前。主啊，我当初就是这么想的，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运作的，对吗？我不付4.75块我就没有咖啡喝，对吗？我在你的面前也是这么想的，我不为你做这件事情，你就不可能嘱咐我。那就说 no, 孩子，你还不懂什么叫爱，你要活在这个世界的交易的这个观念的里头。到第三个阶段，他的信心就更加的增加了。在保罗的一生当中，你知道他的价值的阶梯上那个顶端是自保。生命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，家庭、健康、工作、婚姻、儿女等等，对吗？但是在耶稣基督是他的自保。他的眼睛被打开之后，他看到耶稣是最最最最宝贵的。上帝慢慢的引导保罗，保罗他的生命进入更深的一个层次。他开始意识到，我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不是因为我显得好， no, 我过去是逼迫教会的人，我能成为使徒不是我的功劳，我不配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，是他的恩典领导了我。这个不配恰恰反映着保罗明白了他跟主之间的关系。所以现在我们进入这个人中间啊，看到这个白夫长，当这些长老们来见耶稣的时候，这些长老们讲了这句话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长老们说，耶稣啊，你要为他做成这事是他配得的，对不对？这是长老们的话。但是当这个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主啊，你不要老架，对不起，打错了一个字，不要老架，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，我认为我不配去见你。那到底配还是不配呢？长老们说这个人，这个百夫长很配，可是百夫长自己说我不配，到底配还是不配呢？这个很有意思啊，好像是个矛盾一样，对吗？开始的时候他请长老们去，哎，你去找耶稣到我家来帮我医治我家的仆人，那这是他们这个百夫长主动请长老们帮忙的，长老们也真的去了。可是到后来这个百夫长又说 no, 不要来，我不配去见你。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大明白啊，为什么这个百夫长不自己亲自去见耶稣，要请这些长老们来请耶稣？是不是这个百夫长很傲慢呢？那不是的，让你误解了。因为罗马人这个百夫长他很清楚犹太人的礼仪传统宗教信仰，他很熟悉。因为犹太人看不起罗马人，看不起外邦人，外邦人也看不起罗马人，看不起犹太人。 他不去见耶稣，是因为他要尊重耶稣的传统，因为耶稣是犹太人嘛，对不对？他认为耶稣是犹太人，我要尊重他的传统，我不能见他，我不能玷污他，让他成为不洁的人，我尊重他，对吗？所以成了这个心态，他不去见耶稣。可是你读马太福音第八章，他最后又去见了耶稣。为什么？在这句话告诉你了，他说：“耶稣啊，我的主啊，我不去见你，不仅仅是因为尊重犹太人的礼仪和传统，我不配去见你。”这个地方是主在教导我们就一个真理，到底配还是不配呢？如果你从人的角度看，这个人是配的，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物，他是百夫长，他英勇善战，严于律己，他能爱他所治理下的百姓，不敲诈，不压制，他能爱别人，而且替他们建造会堂，这个人配不配？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，绝对的配，他是人中的精英，他慷慨大方，他替犹太人建回堂不是拿国家的钱，你别弄错了，他掏自己的腰包来替犹太人建回堂。当时一个百夫长的收入是一般士兵的100倍，就他是有钱，所以他掏自己的腰包来帮助犹太人建回堂。所以这么一个人中的精英，军事精英，配不配？完全的配。从我们人的角度看，完全的配。我们讲一个人配不配，是用人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我们说，哎呦，这个男人配这个女人真的很配啊，这个女人配这个男人真的很配啊。为什么？你有一个标准在那儿，对吗？我们从人的标准来看，这个百夫长是配的，但是他为什么说我不配呢？为什么这么谦卑呢？什么是信心？我爸爸弟兄姐妹知道，这个地方来告诉你什么是信心。他不配，他谦卑，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。我们人生下来都有罪性，罪的一个表现的形式就是骄傲，没有一个人不骄傲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世界上70亿人都骄傲，没有一个人不骄傲的。有些人为才华骄傲，为自己的教育骄傲，为自己的家族传统骄傲，家庭背景骄傲，对吗？有些人是为自己的学历骄傲，有些人是为自己财富骄傲，为自己的成就骄傲，为自己的美德爱心善行骄傲，有些人呢甚至为自己的长相骄傲，甚至有些人呢为自己的谦虚而骄傲，对吗？没有一个人不骄傲，生下来就一定会骄傲的，只要你是人就一定会骄傲。然而牧师，你会不会骄傲？我不是主的里面，我同样是个骄傲的人，每个人都骄傲，对吗？骄傲是在我们的骨头里的，在我们的骨髓里的，在我们的 DNA 里头，没有一个人不骄傲，只是骄傲的方式不一样，骄傲的内容不一样而已。每个人都会骄傲的，每个人都会骄傲的。但是呢，谦卑，每个人都知道谦卑好东西，但是谦卑是学不来的。每个人说我学谦卑我就真的谦卑， No No， 谦卑不是学来的。你见到一个人通过学习成为谦卑的人吗？从来没见过一个。他可能表面是学得很谦卑，对吗？对你彬彬有礼，很尊重别人，这是好东西啊。可是内心的深处已经骄傲得不得了，表面很谦卑，可是内心非常的骄傲。他越是外面谦卑，内心越是骄傲。你看看你们这些人，一个个都不骄傲啊，都是骄傲的，你看我多谦卑，对吗？所以内心里反而非常的骄傲。那真正的谦卑是什么？真正的谦卑，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说不是你学来的，真正的谦卑是你站在神的面前，站在自大自高自圣的上帝面前，你突然知道自己的渺小，知道自己的不济，知道自己不配。所以我这儿有一句话，谦卑是在基督面前深沉的不配感，知道主啊，我不配，我怎么配这种空气呢？我怎么不配活在这个世界呢？我怎么不配有这样的家庭呢？我怎么配有这样的工作？我怎么配站在你的恩典面前呢？所以谦卑是在基督面前深沉的不配感，他在基督的面前跪下，主我不配见你，他知道自己是不配的。你说你怎么是有信心的人？当你跟主相遇的时候， 你跟主真的建立关系的时候，你的里头那种不配感慢慢慢慢慢慢在加深。从人的看来，你很配，你很聪明，很优秀，很善良，很有爱心，你配。但是你在基督的面前，在神面前，你知道不配。主啊，一切都是给予我的。所以这是这个百夫长，他在上帝的面前，在基督的面前，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个不配的人，认识到自己不配，那是谦卑。谦卑不是自我贬低，而是你的眼睛开了，你的标准高了，你站在神的面前，透过上帝的眼睛看自己，既渺小又尊贵。尊贵是因为神居然爱我，把永生赐给我，但是我非常的渺小。百夫长说：“上帝啊，你基督啊，我可以指挥我的部下，我可以打仗，我可以控制别人，甚至我可以屠杀别人，结束别人的生命。可是在我的仆人面前，我说尊贵的，我说宝贵的仆人面前，我一筹莫展，我什么也不能做，我渺小。而且在你的圣洁的面前，我知道自己是不洁的。从人看来，好像我爱这些犹太人，为他们建造会堂，我爱我的士兵，我是个好的上司，好的领袖。可是在你的面前，我知道我不配。信心的成长到这个时候，你开始明白了，我真的遇见耶稣了，我的心开始变得柔和下来。骄傲的心你知道吗？是不安的心，看不惯所有的一切。但是谦卑的心开始柔和在神的面前。所以这是一种深层的不配感，不是你自卑，不是贬低 No， 是你标准高了，你开始从神的标准来看你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标准高了，你用更高的标准来看待你自己，所以你在神的面前你开始谦卑了。然后他在主的面前讲一句话：主啊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好了。这是什么样一个信心呢？主啊，你讲一句话，他还没有见到耶稣，还没有见到他的仆人，也没有摸到他的仆人，他在主的面前跟人说：主啊，你讲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好了。这句话是说明他说对耶稣是怎么样的认识。他知道怎么认识耶稣的吗？他知道耶稣的能力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他的话里面有能力。你今天你的话有没有能力？有啊。你对你的孩子说你去，他不去你揍他，你发现你的话里面有能力，对吗？但是很多的时候你讲的话，你的儿女不一定听哦。是你的话语好像有能力，但又没有能力，对吗？而且呢，你来想想看，你的配偶，你讲一句话，你的配偶听吗？未必听哦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夫妻为什么吵架？因为讲了他不听啊，在吵架嘛，对吧？说你的话里好像有能力，其实没有能力，对吗？总统呢？美国总统话有没有能力呢？好像有，其实中央人不听的。但是这个百夫长，他遇到耶稣那一刻，他说：主啊，只要你一句话，你的话语里面有能力，我的仆人就好。你不需要去看到他，你不需要去摸着他，啊，你有这样能力，你的能力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。他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种信心，所以他大胆的呼求：主啊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仆人就好了。信心是因为他真实的认识了耶稣，这一刻他认识了耶稣。他虽然他不完全，他刚刚在生命起步的时候刚刚遇到主耶稣，但是耶稣有这样的信心：主啊，这样的一句话就能成全。然后下面的话，他说：主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人的权柄之下，也有兵在我的权柄之下。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。信心是告诉你怎么来回应耶稣基督的权柄。你作为百夫长，手下的100人绝对是服从你的。你说向东， 他就向东，向西他就向西。你有绝对的权柄，对吧？这一百人中间你有至高的权柄 authority， 对吧？但是他说我的权柄是有限的，为什么？这样我知道还罗马帝国的皇帝他的权柄比我更大，虽然我有权柄吩咐我下面的一百人，我有权柄对你们被征服的子民发号司令，我有权柄，我可以决定你们的生和死，但是罗马皇帝的权柄比我更高，他可以决定我的生死。但是罗马皇帝是不是有更高的权柄呢？ No， 罗马皇帝好像有很大的权柄，可是他们的权柄也是有限的，为什么？罗马皇帝他不能对死亡说不要来，对生命说你来。 No， 罗马皇帝 的权柄也是有限的。这位百夫长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，他从生命的体验里头来认识这位耶稣。耶稣啊，我现在明白你是一个有权柄的上帝的儿子，你有权柄，为什么？你一句话可以让风浪平静，你一句话让这个瞎子眼睛可以打开，你一句话让死人复活。你的权柄是在生死之上，你的权柄决定人的生死，你的权柄决定人的祸福，你的权柄甚至在罗马帝国的皇帝之上。那你说弟兄姐妹，这是什么一个信心呢？这是什么一个信心呢？请弟兄姐妹来思想主的话语的时候，圣灵要告诉我们，这个百夫长他肉体的眼睛看到这个世界是有权柄统治的世界。我是百夫长，我管我一百人，罗马皇帝管整个罗马帝国，都在权柄之下，人人讨厌权柄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活着能离开权柄。比方说你在路上遇到警察，警察跟你长得差不多高，对吗？身材魁梧差不多，你为什么服从他？因为他是一种权柄的象征，他的背后有警察部队，有美国政府，美国军队，所以他代表一种权柄，所以你服从他，对不对？你不服从他的权柄，你吃不了兜着走，所以警察叫你车停下来，你赶快停下来，对吗？这是你的权柄的一种态度，一种回应，你顺服他。你去看医生，医生代表的是一种权柄，一种 authority。 哎，你呀、你要吃药，你说 no 我不要吃。你要动手术， no 我不要动手术。当你面对一个权柄的时候，你的正常回应是什么？这是好的权柄，你要顺服他，对吗？你不顺服他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医生说你该吃的药你不吃，该动的手术你不动，那你的生命慢慢就耗尽了。你从这个肉眼看到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权柄，父母是孩子的权柄，对不对？你的老板是你的权柄，对不对？从你肉体的世界看，一切都在权柄之下。这个世界最大的权柄好像是总统，好像是主席，好像是会长，是这些政治精英、科技精英、金融精英一样，他们在运作这个世界。但是百夫长信心是什么？信心的眼睛是看见的看不见的国度，看不见的权柄。原来在一切之上有更高的权柄，那就是基督的权柄。基督的权柄在万有之上，这个世界好像按照人的权柄在运作，都是人在左右一切，控制一切，在摆弄一切。但是百夫长说 no 我知道了，在这可见的权柄背后是上帝的权柄，是基督的权柄，他在掌管万有，他决定人的生死祸福。所以他来到主的面前说，主啊我不配，主啊你一句话就够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，什么是信心？ 我们有需要来到主的面前，把我们的需要带给主，我们感谢神。这是信心的开始，这是神所喜悦的，把你所有的重担、所有的需要都带到主的面前。但是我们不停留在那个阶段的信心，我们要继续成长到另外一个阶段，慢慢学会爱这位神，跟他的关系不是一个交易性的关系，对吗？而今天一个爱的关系。很多时候我们内心有很多的挣扎，我常常想一个事情呢，我说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生命当中信心不成长，其中有一个因素我们叫做七三一三因素。什么叫七三一三呢？七三一三的一种心态在我们的心的里头。诗篇七十三篇十三节，你回去读一读，诗篇七十三篇十三篇，我们叫七三一三这个心态。什么叫七三一三呢？就是一个诗人在祷告，主啊你看看我，秉公行义，敬虔度日，尽时祷告，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。可是为什么我们周围的人比我更富裕呢？好像比我更平安呢？如果心中开始不平了，对不对？他说我突然洗净我的手，我突然跟从上帝，我什么好处也没有。这就用我们有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。神说孩子啊，我就是你的，我的国就是你的国，还不够吗？七三一三，你记住这句话，神说你要信心的成长，你要从这种交易的性质里面走出来。神说我喜欢你的服侍，我喜欢你的祷告，喜悦你的默想，喜悦你的团契生活。但是要除去那种七三一三的心理，那会让你怀疑，会让你内心抱怨，让你信心会下沉，让你不能走信心的道路。然后你进入信心的另外一个程度，你的眼睛被主打开，主啊你是至高者，我是被造的，我是被造的，我属于你。你的权柄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这个世界好像是人的权柄在呼风唤雨，左右老百姓的生命，但真正掌权的是你，你的权柄统管万有，生死祸福在你的权柄之下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一个世界，有信心胜过这个世界，没有信心世界还胜过你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对基督至上权柄的回应和顺服。主啊我愿意顺服你的权柄，我也回应你的权柄，因为我的眼睛看见你的权柄统管万有。当耶稣听到这个人讲的话之后啊，耶稣非常的稀奇，耶稣非常的惊讶，转过身来，你知道耶稣本来是要走到这个人家里，正在路途当中他又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对众人说，什么信心让基督惊奇，信心让基督转身，为你转身，信心让基督称赞，说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间我都没有见过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都是要靠自己的义来寻求上帝的祝福，不知道上帝的恩典，所以他们拒绝耶稣基督。可是这个外邦人他不一样，他来寻求基督，知道自己的不配来寻求基督。我最后请弟兄姐妹来思想，在耶稣基督的一生当中有两件事让基督很惊讶。如果你读整个圣经的里头，耶稣每一次讲话让听众很惊讶，他说这个教导我从来没有听过，哎呀，带着这种天上来的权柄，他们就很惊讶，对吗？耶稣行事让人很惊讶，比方他安息日他医治人的毛病，对不对？他行神迹让海浪平静，众人都很惊讶，说耶稣说话做事让人非常的惊讶。 但是在他的一生当中，在基督一生当中，这整个新约里头只有两件事让基督惊讶。一件事啊，这两件事都是跟信心有关的。一件事就是人家众人不信他，拒绝他。有一次他在拉撒勒，你知道他传道，他医病，用神迹证实他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子，可是拉撒人居然拒绝他，心很强硬，说耶稣，他说耶稣 amazed， 很惊讶，这些人心为什么这么刚硬？恩典来到你的门口，上帝的祝福来到你的门口，你居然拒绝他，他惊讶于人的心刚硬。所以当一个人不信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为他惊讶，这么大的救恩你居然拒绝，基督为你惊讶。那第二次惊讶呢，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，当你的信心慢慢成长的时候，基督为你的信心来惊讶。不是说耶稣不知道，哦，居然还有这种事情，就是耶稣来告诉你，这是他所喜悦的事情，他从人性的角度是让他感到很惊讶的一件事情。一个百夫长，一个外邦人，居然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这样的人让基督惊讶。所以最后我问大家，在新的一年，你愿意不愿意成为基督所稀奇的门徒呢？百夫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一个有怜悯之心的人，他对自己的下属，自己的奴隶，他有怜悯之心，爱他。如果你有这样的老板，你高兴不高兴？你当然高兴，对吗？奴隶不被当成人，他把你当人来带，而且他爱怜悯你。如果你是老板，我希望你的员工也能这样来感受到你的关切，你的关怀。那百夫长不但是这样的一个人，百夫长是一个尊重他人的人，他尊重犹太人，他跟犹太人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，他爱他们，替他们修建会堂。那他是一个也是慷慨的人，他掏自己的腰包替他们建这个会堂，他是有怜悯心、有爱心、有尊重别人心的人，而且他是一个有慷慨之心的人，他的胸怀很宽广，没有等级观念，没有种族观念，是一个心怀宽广的人。不仅如此，他是一个英勇的人，英勇善战的人，严于律己的人，是个随时为更高的目的去献身的人，是这么一个百夫长。那这位关键的是什么？他是一个谦卑的人，是大有信心的人，他认识基督，他的权柄在一切之上，统管万有，是他谦卑地来到基督的面前，基督才有绝对的权柄。他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当中明白，人活着离不开权柄，但是一些权柄背后的权柄，那是上帝的权柄，只有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治理天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新的一年，我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成为基督所稀奇的人。基督稀奇你的爱心，稀奇你的谦卑，稀奇你的心胸，稀奇你的慷慨。各位，让我稀奇你的信心，带着信心奔跑前面的道路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引导我们，你把2021年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向着标杆直跑，我们一起来奔跑。主，你让我们有充足的信心，有大的信心来跟随你。刚才我们所分享的三个阶段的信心，其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，这个三个阶段往往同时都存在。主，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有充足的信心，注目在你的身上，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，把我们内心的挣扎带到你的面前。就像7313所说的，把自己内心的困惑也带到你的面前，这是你所喜悦的。主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成为你所惊讶的人，你所稀奇的人。我们求你怜悯美国，怜悯这个世界，瘟疫还没有过去，正是愈发动荡。主，谁在治理这个世界？ 所以他统管这个万物。主，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世俗的权柄之上是你的权柄，你的权柄统管万有，让我们用信心的眼注目你，用信心的手抓住你，信心的脚与你同行，让我们每天活在你的面前，祝福你的儿女，与你的平安，与你的怜悯和供应领导你的子民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最后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